大家好，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一，再过两天就是圣诞节了，这里预祝大家圣诞快乐，阖家平安。今年的圣诞节12月25号是星期三，25号26号这两天是法定假期，所以我这两天也不工作，下一次在这个频道再见就是星期五了。那么在圣诞节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当中，我想来聊一聊最近的俄乌局势的进展，因为很多人担心川普一旦上任就会立刻切断对乌克兰的援助。那么终于川普做了一定的妥协，12月20号这天，金融时报引述了川普身边的外交顾问说，川普目前打算继续援助乌克兰，但同时呢会推动和平进程，而且还要求北约国家把国防开支普遍提高到 GDP 的 5%， 而现在呢，北约32个成员国当中只有23个军事开支达到了 GDP 的 2% 或者再高一些。那川普所要求的是大幅度北约提高军事开支，因为目前方案没有细节，也不是川普本人宣布的，所以这个方案到最后川普上任以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动，但毕竟呢，让很多激烈反川的人松了口气啊，抛弃乌克兰是他们最担心的事情。从目前这点有限的资讯来看，川普同意继续援助乌克兰很可能是有条件的，也是有时间期限的。另外，让北约国家提高军事开支是一石二鸟，一鸟是让北约整体分担乌克兰账单，减轻美国的财政负担，二鸟呢，其实就是为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设置一点障碍。因为有一些北约成员国是把加入北约当成了免费的安全屏障，一旦加入北约之后就大幅度削减自己的国防开支让其他大国来买单。那么像乌克兰这样有极大安全风险的国家加入北约，就要增加北约整体的军事开支，原先有一些不用买单的国家也得买点单了，那么他们支持起来也就不会像原来那么起劲了，等到他们自己出钱的时候他们也会掂量掂量了。所以这其实是把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责任也转移一部分到其他北约成员国身上了，也分散了川普自己的政治负担这一招呢应该还是设计得很巧妙的。我们先谈这个政治环境，是因为它必然会反映在战场形势上。本来冬天俄乌战场是相对比较平静的休战季，但是今年不一样，今年的冬季会比以往的冬季战场更为激烈。俄乌双方都想在川普就任之前，川普实质性的拿出和平路线图之前，尽量占据对自己有利的地位。今年有一个新现象，就是无人机和机器人军团被大规模的部署和使用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刚刚有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就是刚刚过去这个周末12月21号，人类的战争史进程发生了一部重大的变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乌克兰这一天在哈尔科夫北部的利普奇村发动了一次特殊的攻势。在这次行动当中，乌军使用了数十辆地面无人车，这种无人车由于装备有机枪，所以也是一种战场机器人。那这种车辆呢，采取远程驾驶的方式，由摄像头给远程操作员提供视野，这就很像第一人称视角的射击游戏，由他们去负担进攻任务，同时呢还负担有一些战场的工程任务，像扫雷和给敌人补雷。那消息是由负担这项任务的乌军那个旅新闻稿发出来的，如果属实的话，那这就是一次非常具有标志意义的转变，它是第一次由机器人完全取代步兵执行全无人化的地面战斗任务。这件事的意义可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9月15日坦克第一次出现在索姆河战场相提并论，也可以与1957年10月4号苏联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相提并论。这些标志性的事件都是代表着战争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说到这儿，停下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末尾会向大家介绍本期节目的赞助商，同时也是我们团队一直在使用的一款 VPN Express VPN。 年终岁末又到了购物季，保护财务资讯安全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 VPN 除了它一般的安全上网用途之外，还有其他使用的窍门，那么请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节目的末尾。好，回来书归正传，俄乌战场一步步走向自动化和无人化是过去两年的一个显著趋势，但是之前这种无人化它主要体现在双方大规模使用无人机空袭，而且规模变得越来越大， 袭击的目标越来越广泛，距离也越来越远啊，这是过去的趋势。至于在地面战斗当中使用机器人，而且是大规模集中的使用，它是另外一种思路了。那之前还没有发生过，这次乌克兰就算开了个先例。其实坦克第一次在战场上出现，实际效果也是很有限的。那你也别指望这种地面战斗机器人一登场就能够把对手的眼睛给亮瞎。坦克第一次投入战场的时候一共有36辆，但其实啊，绝大部分在穿越双方交火线之间那个空地上的时候就趴窝了，只有为数很少的一部分最后是冲进了德军的阵地。但即使是这样啊，心理震撼效果也是非常巨大的，就让英国步兵当天往前推进了5公里。你可别小看了这5公里，在之前的一年可是一天要消耗掉上千吨炮弹，牺牲上万人都不一定能够达成的战果。有一辆坦克甚至单独占领了一个村庄，在那里的德军看见这头钢铁巨兽吱吱呀呀的慢慢开过来，朝他开枪没有效果，就吓得放弃抵抗逃跑了。要让德军放弃阵地逃跑，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新生事物刚出现的时候，它肯定是幼稚的，有很多不足的，但是关键要看它的使用方式是不是具有创造性，以及它的潜力怎么样。那现在战场上的机器人就具备这两项特征。俄罗斯那边大量使用无人机的目标很明确，主要就是多一个工具，降低空袭的成本。而乌克兰方面呢，动机就复杂的多，除了要降低成本之外呢，更主要还是想弥补人力的不足。兵力缺乏一直是乌克兰这两年的一个主要劣势，后面这一个呢是他更加主要的动机，因为有想直接替代人工的想法嘛，所以乌克兰在使用智能化装备、无人装备的时候就更加追求有创造性，也希望有更加广泛的用途，而且必然也愿意承担使用无人装备更大的风险。过去一年啊，俄罗斯在战场上取得的战果基本上是靠一战模式取得的，甚至都不是二战模式。二战的经典模式呢是机械化的大规模运动战，还有战术空军和地面装甲部队配合的那种空地一体战。而俄军在乌东是怎么打的呢？先用海量的炮弹洗地，然后再用步兵密集冲锋啊，这都是一战模式了。虽然也不时的有一些高科技元素闪现，但是底色呢基本上还是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的那种阵地战模式。这个乌东的顿涅茨克可以说是100年以后的又一个凡尔登绞肉机，是21世纪版的索姆河。按照俄军战俘的说法，俄军的战术一般是先炮火狂轰，然后每十分钟一波用步兵来冲锋，来维持对乌军的压力，以这种疲劳把乌军拖垮。但是这种战术相应的代价就是自己这边的人员损失非常的高，但是俄罗斯向来有不计生命损失的这种军事传统，俄罗斯这种独特的政治结构和它的历史文化让它对战争当中的生命损失啊有极高的承受力，只要这种方式还有效，它就会继续使用下去，特别现在还得到了朝鲜那边更不把人命当回事的炮灰补充。而在乌克兰这边呢，由于西方盟友不可能实际派兵增援，乌克兰自己的人力资源有限，那就没有办法，就只能在技术上求得进步，以情报和科技来弥补人力的不足。20号至21号，俄乌还发生了无人机大战，也是在12月21号这天，乌克兰出动无人机群攻击了俄罗斯的卡山市，这里距离莫斯科大约是800公里，不久之前，金砖峰会就是在这里举办，那这显然有非常强的心理战的意图。普京能够在这里款待朋友，那也就说明他认为这里是个安全的避风港，是置身于战争之外的。而乌克兰空袭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冲这事儿打脸来的，是要让普京和他的朋友们感受到俄罗斯虽大，但是已经没有地方能够置身于战争之外了。也是在20号这天，俄罗斯出动了无人机，对哈尔科夫州、库尔斯克州多地发动了空袭。但是在俄乌无人机对攻当中啊，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空袭的成功率普遍比较高，被拦截的比较少，而俄罗斯的无人机被拦截的比例相对就高很多。在20号晚上至21号凌晨的无人机空袭当中，乌克兰方面称敌人一共派遣了113架无人机，其中有57架被击落了，另外56架失踪，也就是说这113架全都被拦截了。失踪的意思呢，就是 乌方电子干扰的后果，让这些无人机啊偏离的目标，最后掉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在战争当中的宣传，双方都夸大战果，都是不可尽信的。肯定有一些无人机是击中了地面，因为哈尔科夫当地政府说有八人受伤。只不过这些无人机是不是击中了预先计划的目标就不一定了。那这些都被乌方算到了失踪的无人机里面。总的来说，俄军派过来的无人机被拦截的比例高很多，而乌克兰把原来的无人机改造了，加远航程之后，当成平替版的巡航导弹使用，当成低配版的巡航导弹使用，却是屡屡得手的。无人机的飞行速度是比较慢的，我今天查了一下，乌克兰使用的几款主要的攻击型无人机巡航速度时速都在200公里以内，甚至让我有点吃惊。那这个速度呢，基本上就和你在高速公路上看一个人飙车的感觉差不多。由于无人机在天上飞嘛，你会觉得它的速度更慢，这个速度比波音747起降的速度还要慢，那基本上比起二战时候的那种老式螺旋桨飞机都不如。可是就这样都没有几架被打下来，就引得俄罗斯自己的媒体都接连质疑。那这个结果只能说明俄罗斯的防空体系形同虚设，不算形同虚设吧，也是千疮百孔，比起二战时代都有退步。可是俄罗斯不是号称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吗？这就露馅了。一方面呢是由于原先的那个强国形象是吹嘘，另外一方面呢确实也是由于战争损耗，俄罗斯大量的防空系统被破坏摧毁以后，它的补充能力跟不上，那么现在它的防空能力只能局限在少数重要的目标，比如桥梁、电站、储油库以及保护一些重要的城市。而且要拦截无人机还得消耗防空导弹，那个防空导弹比无人机都值钱多了，所以发现了也干脆置之不理，这很可能就是俄罗斯目前的实际情况。那么从前线上的巨大人力损失到无人机攻防当中俄罗斯的拉垮表现，就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俄罗斯啊，它其实是一个有相当完善工业基础的国家，也是有雄厚技术实力积累的国家，可是你却发现它仍然不具备一场当代战争这种总体战动员的能力，从而就让我对普京的铁杆粉丝习近平总书记啊，中共解放军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动员能力产生了怀疑。所谓总体战的动员能力，也就意味着把国家的整体资源、人力和物力都转化为军事资源，这种能力总体的动员能力低呢，也就意味着你只能够转化一部分，而且转化效率也低。比如北宋的人力物力都是好几倍于北方的辽，但是它就是资源的转化率低，所以一两场败仗之后，泱泱大宋也仍然只能求和。虽然它这个地大物博，人也很多，但是它能够拿去拼的家底其实并不多，消耗完了也就完了，这就是不具备总体战动员能力的表现。而20世纪初我们在欧洲看到的那种巨型陆军，它是靠铁路和电报这些新的技术手段给攒起来的。比如一战当中的德军动员模式是一旦动员令下达，预备役人员立刻就去向指定的地点报到，去那儿就领取武器军服，在报到地点就被编制成连，然后就被直接送上火车，在下一个集结地连再被编制成营，到下一个集结地再编制成团，直到被运到靠近边境线的地方被编制成师。那师在这里会领到配发给他的重型武器、火炮这些东西，然后师再编成军和军团，就可以开赴战场了。所以这是一种滚雪球越滚越大的动员方式，一次和二次大战都是采取这种方式动员的，它是一种铁路式的战争，只有依靠铁路和电报这些快捷的交通和通讯方式，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庞大的人力物力的调动，才能够组建起上百万人规模的巨型陆军。一战时德国陆军的一个军，它所需要的全部物资大概要装满6000节火车车皮，需要140个班次的列车来运输，所以可见战时德国的铁路系统有多么的繁忙。与之相匹配的啊，就需要整个国家的经济机器转向军事用途，要完成整个社会生产和分配方式的改变，那是更加艰巨的任务。所以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工业化国家这种举国体制投入战争，总体动员堪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二战以后呢，还没有这种程度的总体战，而俄乌战争呢，是最接近总体战动员的一次了。从2022年开始的战争，俄国这边损失了大约70万人，就是 阵亡、受伤加上被俘，乌克兰呢是损失了40到50万人。如果把整个乌东算成一场战役的话，那这种损失都已经赶上了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的损失了。差别在于凡尔登战役打了大约10个月，而俄乌战争持续时间长一些，到明年2月份就3年了。而且凡尔登战役在空间上也远为狭小，可是当代战争动员的复杂程度又远远超过了20世纪初。战场人员除了要掌握战斗技能啊，你要会射击隐蔽之外，还要学会使用复杂的通讯设备，你得会驾驶车辆，得能够处理形形色色的战场设备故障，而且对陆军的保障和支持也成为远为复杂的一个系统。举例说，就光能源这一项啊，就是燃料和电力的消耗，单位消耗和二战时候相比就差了上百倍不止。要知道二战的时候无线电通讯设备还很少啊，日本陆军的电台基本上就只能配发到团这一级，也就是步兵连队这一级，而现在呢是要配发到单兵这一级，每个士兵很可能手上都要有，你就光算算需要多少电池吧，你就知道这个电力的消耗差别有多大。所以俄乌战争这样一场高度消耗的常规战争，就是对双方总体动员能力的一次检验了。乌克兰这边呢就不用说了啊，它本身国力就弱，人口又只有俄罗斯的三分之一，战争又是在乌克兰的土地上进行的，它损失了大量的经济产出，人口也大量逃散，所以它只有靠西方盟国的支持，得有外在的输血，它这个仗才打得下去。可是你看俄罗斯这边呢，三年了，其实仍然没有办法发挥它全部的潜力，仍然没有办法在人力物力上带来压倒性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光从瓦格纳这个雇佣军组织发挥的作用就能够看得出来。瓦格纳其实是发挥了一种替补性动员体制的作用，他负责招募俄军原退役人员啊，有的时候甚至是监狱的罪犯，以让这伙人当雇佣军，给他们提供工作机会，或者让他们减刑为诱饵，让这些人加入军事服务。瓦格纳有自己的征兵办公室，有自己的一套管理体系，他和国防部签订合约，完成征兵的员额，而且他自己负责给招来的这些人提供训练，让他们达到上战场的素质要求。其实瓦格纳人员的军事素质往往比俄罗斯正规军要高，比朝鲜派来的那伙人况更加要高，因为对雇佣军来讲啊，是要尽量减少伤亡的，战场上的人力损失对他们来讲是投资的损失，那就等于之前的投资白费了嘛。所以雇佣军他更加注重训练，也更加注重战场上的配合，要尽量以减少战损来达成目标。那么现在瓦格纳这个外包服务提供商没有了，退出了，俄军采用的就是更加野蛮更低效率的进攻方式了。而且在物这一方面来看呢，俄罗斯的产能明显也是不能够适应这么庞大这么复杂的动员工作的。在二战当中啊，苏联的那个 T-34 坦克可以像流水一样从生产线上下来，而现在呢你看就做不到了。俄罗斯现在居然沦落到了要把60年代的 T-62 坦克拿出来充数的程度，先进的 T-80 和稍微降级一点的 T-72 坦克产量根本就跟不上来啊，当然这和现代技术复杂程度大大提高了有关。一辆 T-80 坦克要用到上百种传感器，几百颗芯片，二战的时候哪有芯片这种东西啊。当代的举国动员体制需要极为复杂的协调调度，而俄罗斯在这方面的能力显然是不够的。我今天让 ChatGPT 给我找了一些报道的来源，我查到的资料是战争这都快进行三年了，但是俄罗斯在乌拉尔的坦克工厂它的产能利用率其实仍然没有达到饱和，仍然不时的有停工等待配件到货这种情况。同时呢，这个熟练工人也不够，所以呢现有的产能俄罗斯都没有办法让它发挥到极致。乌拉尔坦克工厂现在已经把重点放在修理战损的坦克上，而不是制造新的。那从俄罗斯再想到中共的对台作战，它的复杂程度又远远超过了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它只是一场陆地战争嘛，俄军开过边境线就完了，而攻台作战的压轴戏是两栖登陆作战。所以中共的攻台作战就其动员能力来讲啊，它要求复杂程度更高，而在现实当中呢，它更加有可能是一场性质接近甲午战争的战争。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甲午战争当中，你要论经济总量，大清帝国是日本的好几倍，人口呢也是好几倍。清末中国人口是4亿，而日本是大约7000万。虽然有这种经济和人口体量上的差距，但是你看实际的战争能力，双方差距并不大。 就陆军规模来讲，双方的可战之兵都是20多万人。清朝陆军虽然号称百万，但其实有近代陆战能力的军队就是李鸿章淮军基础上改编来的北洋陆军。那北洋海军是另外一篇，今天不说啊。那你就这20多万人拼光了也就拼光了，你就没有可战之兵了，不管你怎么样吹嘘地广人稠，你都没辙，只能够认怂求和。而日本在战前的常备陆军是63000多人，但是日本他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预备役体系，他的预备役有20几万人，所以基本上一轮征召预备役，他的战争需要就达到了，就不需要再进行更大范围的征兵了。而清朝当时还没有预备役制度，那战争发生以后，军队要扩编，你就要有预备军官团呢，得从连一级一层一层往上建立指挥体系，是不是啊？而且你要解决新建部队的给养和训练问题，那清朝基本上是两眼一摸黑，啥都不会啊。那当时的清朝是个什么情况啊？军队是个帮派体系，军官之间是拜把子的兄弟会关系，他哪有什么预备军官团这种概念呢？李中堂手下的北洋陆军，那就是李中堂淮军兄弟们的军队，而其他大帅们呢，又是自己兄弟伙的军队，比如南洋大臣张之洞，他就不会支持李鸿章的战争，所以整个清朝空有体量的优势没有用，李中堂一个人输了，战争就输了。当然现在的中共比起那个时候的清政府，他的战时动员体制要强大的多，但问题是别人也在进步啊，而且战争的复杂程度也扩大了上百倍不止，所面对的攻台这种大规模两栖登陆任务又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知道复杂到哪里去，所以他能不能让国力顺畅的转化为军事能力就是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是不是具备这种总体战的动员能力是个很大问题。甲午战争式的战争是清朝拿几十年洋务运动的精华去拼日本整个体制改革以后的成果，那你这点精华拼光也就光了啊，战争就结束了，你剩下有这样的资源那样的资源，那是赔款用的啊，跟战争就没有关系了。俄罗斯是现在中国无数铁血粉红崇拜的对象，而偶像就这水平，模仿他的粉丝能够高出去多少呢，就很让人怀疑了。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今天节目的最后是工商时间，介绍本期节目的赞助商，也是我们团队一直在使用的一款 VPN Express VPN。 年终岁末，可能大家上网的时间也会有所增加，保护自己的线上安全就很重要。不管您住在哪里，当您每天使用网络时，您所有的线上活动其实都处于网络供应商和数据经纪人的监控和追踪之下，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网络供应商都可以合法的将您的资讯出售给他们任何想要出售的广告商、任何政府机构，甚至是外国政府。这是侵犯隐私的行为，而且限制了您的自由。但现状就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向大家推荐 Express VPN， 因为它捍卫了您的隐私和自由。Express VPN 是一款应用程序服务器，它通过加密方式重新路由了我的线上活动，还隐藏了我的 IP 地址，从而隐藏了我的线上身份。这意味着任何第三方都无法看到我在网络上做了什么，也就无法利用我的资讯来对付我。Express VPN 还允许我将我的位置更改为10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此可以打开数千部影视剧集，比如我想要看电影《叶问》，但是目前我所处的加拿大 Netflix 上是看不到的。但是使用 Express VPN， 我只需要单击一次就可以登录，将我的位置更改为香港，然后再搜索叶问，它就出来了。想要看黄飞鸿之中国往事吗？将您的位置更改为新加坡，通过您目前的 Netflix 订阅和 Express VPN 就可以实现。而且它不仅适用于 Netflix， 还适用于 Hulu、 Disney Plus、 Max或任何线上流媒体平台。 Express VPN 可以在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甚至智慧电视等各种电子设备上使用，同时支持8台装置。感谢 Express VPN， 我能够为我的观众提供特别优惠，让大家额外获得4个月的免费试用。请访问现在屏幕上的链接 expressvpn.com/wzofficial，或者扫描二维码购买 Express VPN， 立即开始您的保护隐私并且访问更多内容之旅。这个链接我也会放在今天节目的描述栏和置顶留言里。